很高兴再一次的来到弟兄姐妹当中。当我听到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想这是让我们的主满足的时候，我自己深深的得到激励。我去过不少的地方，像能够这样子，弟兄姐妹们能够这样子很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这样子的敬拜主，这是很难得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珍惜这个机会，尤其是我想一些出信的弟兄姐妹如果能够一起开口，我想这是更是叫我们的主得满足的，已经非常难得。我听到许多弟兄姐妹们祷告，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出信的弟兄姐妹，都要珍惜这段时间。我看着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我就想到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那一句话，他看见以弗所的教会亲爱众圣徒啊，并且他们爱主，所以呢他就为他们祷告，说他叫求神求主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他们真认识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弟兄姐妹们这个当中许多人是很爱主的，那么我们这里有个祷告，既然是爱主，我们就要更多的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我相信这是主的心意。今天我要交通的这个题目是十字架。我们刚刚读的这两段圣经，这里说第一段圣经呢是讲到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一段圣经这个三节圣经呢是讲到基督的十字架。那最末了说他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清楚的只讲到主耶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并且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前面并没有提到十字架这三个字，但是呢这三节圣经呢还是讲到十字架。虽然没有提到这个十字架这三个字，但是呢这个前面呢是讲到十字架的原则以及十字架的道路啊。我们的主他在一生当中他走的是个十字架的道路，这一条道路把他带到最后，带到各个他的十字架上。所以呢第六节到第八节呢就是讲到基督的十字架，不但是讲到基督实际上在钉十字架，并且还讲到十字架的道路。那么第二段圣经呢我们看到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四节，这里主对他的门徒讲，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呢叫背起他的十字架，那不是主耶稣的十字架，乃是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的十字架。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有十字架，我们呢如果要跟随他的话，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所以在圣经当中讲到十字架的地方呢是有许多的经节，我们现在有先就根据这两段经节，我们今天有点交通。我们先看一下子《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三节，他就是我们的主，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里讲到我们的主他被钉十字架被杀， 乃是照着神的父神的定旨先建，就是先前所定的那个旨意以及他的预知，根据神的先前所定的旨意以及神的预知，那么我们的主到后来呢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定十字架，并不是因为人犯罪之后神在想说怎么办呢，想出一个补救的方法让他的儿子定十字架。这里乃是说根据父神的预知以及他的那个永远的旨意，我们的主他定了十字架。另外一段圣经是在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个是这样子，中文是这样翻译，但是如果弟兄姐妹们我们看 King James 英文 King James 以及呢那个 Kenneth Woost 直翻的圣经呢，他是这样子翻的啊，他说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从创世以前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那个翻译的是讲说，讲他这个从创世以来是指到这个被杀之羔羊，就是被杀羔羊是从创世以来就是被杀的，这个和刚刚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所讲的我们一起看，我们就知道讲说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定十字架，这个是从创世以前就已经在父神的心当中的啊，不是一个临时的一个补救的方法。对于十字架，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何，我自己出信的时候我想到十字架，我就想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想到那一刻主耶稣是何等的痛苦。那么当时的了解就是这些，我想现在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想到十字架也只想到我们的主他钉在那个木头上那个痛苦的光景，但是我们的主他的十字架事实上是从他在玛利亚的母腹当中就已经开始，因为十字架是舍己，我们的主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又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不受时间的控制也不受空间的限制，他有无限的能力，但是他却是愿意把自己降卑到一个地步，被限制在玛利亚的腹中，这个是十字架。如果我们在想说我们的主宇宙万物的主宰创造者他被限制，似乎很容易我们就这样想过去了，所以我们应该默想一下子，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主他如何为我们舍己降卑自己的时候，我们要默想诗篇第十九篇帮助我们，十九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传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声音传到地极。这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他借着诸天传扬他的手段把他自己彰显出来。如果我们观看 天往天上看的话，我们去默想的话，我们就开始呢更进一步的认识他。所以呢，我们应该啊想到我们的主，他为我们降杯，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应该先想想啊往天看，先想想这一位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他怎么样为我们降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太阳跟地球相比，太阳比地球大多少？大家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一个概念？大概太阳比地球大多少？我想有人知道哦。我最近呢，请一位弟兄告诉我太阳的半径、直径跟地球的直径，那我们就算了一下子。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3万倍，也就是说啊，譬如说，如果太阳像个球一样，你把太阳挖个孔，把地球一个个往里丢的话，要丢几个？133万个地球丢进去，那一个太阳才不会被填满。是这么大的一个太阳跟地球是差这么远的。但是呢，像太阳这样的星球，在这个太阳系里面，不是在这个银河系里面有多少个呢？我也去查了一下，我记得我曾经跟你们提过的啊。我因为每一年呢，这些资料呢，每一年都在变，因为人对天文的认识是很有限的，一直在变，所以我尽量查的最新的资料。这里说，在银河系里面，像太阳这样的星球星子啊，有5000亿个这么多 ，500 billion， 5000亿，光是银河系里面。那么我们很容易讲，好，5000亿就5000亿，但是呢，我们要想想看，这5000亿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啊？那么这个5000亿就是500 billion， 这个 billion 的概念是什么呢？啊，如果你今天晚上在这个到晚上去数那个星子的话，1234用这个速度数，一个 billion 你要数不吃不喝不睡，连数8年，一个 billion 这样数一个 billion， 它现在有500 billion 在银河系里面，像太阳的系500个，要数多久啊？4000年，光是银河系里面，那么像太阳这样的星，你要去数，不停的数，数4000年，人活不了这么久，所以要接力，啊，一直数。那么，有在这个宇宙里面能够知道的，像银河系这样子的星系有多少个？有1000亿个 ，100 billion。光是个银河系就受不了了，是吧？它有1000亿这么多的银河系，这是人所知道的。那还有些呢，这是可以见的物质，还有一些不能见的，像黑洞那些东西，那就不要讲。所以我们晚上当我们看天上的星的时候，能够看见的，你数起来大概不到10000个，天上。但是呢，有许多看不见的，世上有1000。我们刚刚那个数目，我数都数不清了啊，有这么多个。有时候我们在天上看到一个很小很小的星，很模糊的一个星，啊，那不是小星呢，那可能是一个星系，啊，那个里面那么小小模糊，那个里面可能有100亿颗星，几百亿颗星，几千亿颗星。就是那么小小那么一点点模糊的里面。好，我讲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就让我们知道，讲说这个浩瀚的宇宙，不可思议的宇宙，是我们的主他创造的。希伯来书第11章告诉我们说，神创造这个宇宙是根据不见的物质，不存在的物质，不是说他借了一些物质来建造，他是从无变为有的， 他说根据他的话，他说有这个宇宙就有这些东西了。这个宇宙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所以诗篇里面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么是这么一位主。那么罗马书第四章里面讲的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这样子。亚伯拉罕是信心，他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呢？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而罗马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这种信心就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所需要的那种信心。像这样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绝对的大能，绝对的自由，今天愿意被约束到玛利亚的腹中，这是极大的设计。所以我们的主他从开始怀胎的时候就已经是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不是一个，不等于苦难。我想我们从前也常常提到了，十字架不等于苦难，十字架不等于悲剧。我们有时候听到有人说，我最近在家里面呢在背十字架，因为他跟他太太在吵架啊，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他吵架可能是两个人的问题，而不是为主的缘故啊。所以呢，十字架不等于苦难。那么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是圣灵的工作。当人顺从圣灵的带领的时候，那么一定有结果的。顺从圣灵的带领，把神摆在第一位，那马上呢跟世界起了冲突，因为世界要求你把世界的事情摆在第一位，那你呢顺从圣灵带领，你需要把主摆在第一位，马上起冲突。同样的，在家庭当中，你顺从圣灵带领，在家庭当中也会起冲突。丈夫妻子要把主摆在第一位，丈夫不肯把主摆在第一位，马上起冲突。跟朋友之间起冲突啊，更最大的冲突是我们的己跟我们的神起冲突。我们的己有很多自己的意见，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圣灵在里面提醒我们不是这样不是那样，神的路是这个样子。这个最多的冲突就是我们的己跟我们的主。那么所以当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那么马上呢就有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基本上来讲就是为了顺服主，那么所付的代价那就是十字架。所以我们的主，刚刚我们读的圣经，他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的十字架就是你我的十字架。当什么时候我们的意见跟神的意见相冲突的时候，我们跟随谁？跟随我自己的意见呢，还是跟从我们的主的意见？跟从他的意见就有代价，要放下自己，那是极大极大的一个功课。我们如果想想看，我们跟人吵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把自己放下是何等的舍己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跟神之间起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放下自己。我听到一个信息，这个信息里面呢引用了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 的一句话啊，这句话呢曾经帮助了许多的人。 Andrew Murray 是这样讲啊，他说 The spirit leads to cross, cross leads back to the spirit。 也就是说，圣灵把人带到十字架，十字架不是自己找的， 不是说我很热心我要背十字架，是十字是圣灵工作，我们顺从圣灵，他就把我们带到十字架去，而十字架呢把我们带回到圣灵。也就是说，当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结局就是什么？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满有圣灵。啊，这句话呢帮助了许多的人，因为圣灵的工作，有关圣灵呢常常有许多的误会，但是呢这个是个非常啊非常正确的啊一句话，因为十字架啊圣灵的工作，圣灵跟十字架是不可以分的。这个原则不但是在我们的基督的身上，等等我们看基督的生平，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一路上就是被圣灵带领走一个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原则呢是在基督的身上是真实的，同样这个原则也是在你我的身上也是真实的。基督如何，我们也要如何。我们刚刚说到我们的主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愿意降卑自己，受约束在玛利亚的怀中，这是十字架。我们的主他出生的时候是圣灵带领他的父母亲约瑟跟玛利亚回到伯利恒，然后诞生在马槽里。我们不要忘记，主他来到地上，他是做这个地上的王的。约翰福音讲，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就是说，他表示说，耶稣他来到地上，他是要来做王的。但是，一个做王的，居然诞生在马槽里。马槽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旁边就是牛啊，旁边就是牛，那么这边在生孩子，那边呢牛在叫，是这么一个光景。一个王应该是有最好的设备的，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医药设备，但是这位王为了父神的托付，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愿意降卑，在诞生在马槽里，这个是十字架。所以我们的主他的诞生就是一个十字架。我们的主他前30年是默默无闻，一直到他30岁的时候他才开始出来传道，30岁以前默默无闻。一个王他应该世界的中心，他做任何事情应该是在世人的眼睛集中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的主这位地上的王，世界的王，却是默默无闻，30年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成长。他在卑鄙的时候，他需要人抱。想想看，宇宙万物的主宰降卑到一个地步，他需要人抱，需要人喂他奶，需要人为他清理。慢慢长大之后呢，他需要受教育，一个一个的被大人教。这是降卑啊，他愿意降卑自己。他需要学做木匠，他是个木匠，他需要学。希伯来书12章，我想里面讲的说，讲的他受罪人的顶撞。我想这个地方啊，可能就是讲到 当主耶稣他在前面三十年的时候，他在做木匠，他在成长，人不知道他就是那宇宙万物的主宰，来到地上的王，人家把他看成平常，甚至于人家在批评他，他帮人家做木匠，别人批评他的工作，或者有人讲说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谢谢谢谢弟兄的爱心。一个可以不受约束的，凡事都能的，今天到一个地步需要受人的指示，他受了罪人顶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主耶稣他成长整个的过程，这是一个十字架。每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敬拜主，或者我们博饼纪念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心里要有准备，要默想到底我们的主为我们付的是什么代价。如果我们不清楚他从开始就这样为我们走这个背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我想我们对他的认识是相当有限的，我们不知道他的代价是什么。虽然我们都同意讲说主为我们付了极重的代价，那极重的代价是什么？他在这三十年当中，他每一样事情都顺服天父的旨意，每一样事情都是背十字架。因为我们的主他既然成为人，他有他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每一次呢都摆在父神的面前，以父神的旨意为旨意，这是极端的十字架。我们的主三十岁的时候，他出来第一件事情，他到施洗约翰那里，他要施洗约翰为他受浸，施浸。那施洗约翰说：“我应当受你的浸，你怎么来这里受我的浸呢？”主耶稣讲说：“让我们这样做，理当尽诸般的义。”因为受浸，施洗约翰的浸是认罪的浸，就是说你承认自己有罪了，然后呢到施洗约翰这里来受浸，就表明说我承认我是有罪的。虽然这个浸呢不能够洗净人的罪，但是呢这个浸就表明说你承认你是有罪的人。那我们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他不需要受施洗约翰的浸，但是这个浸还代表另外一个意思，浸代表死。我们的主他为了承受天父给他的托付，来到地上担负我们的罪，为我们死，所以他这个受浸就表明说我愿意接受天父给我的责任。他受浸表明他愿意为人死。当我们的主接受了浸，从水上起来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也就是说当主耶稣他一受浸的时候，这件事情深深的打动这个父神的心，因为这件事情正是天父心目当中的最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他的事情。当我们的主他从水上起来的时候，那同时呢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到他身上。首先这个圣灵降到他身上是预备我们的主以后三年半他在地上他的事工，凡事需要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力量。第二件事情，这个圣灵像鸽子一样这样下来，那么当我们想到看到鸽子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在旧约圣经里面，当然要献上这个祭物的时候，它可以献上三样东西。一个呢，你有钱的话呢，献上一条牛犊； 再不然呢可以献上一个羊羔啊，如果穷人的话呢可以献一个鸽子。所以这个鸽子呢下来呢让人知道说这位耶稣他就是那位神的祭物。施洗约翰对这个有印象，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这个施洗约翰告诉别人讲说，我原本不知道谁就是那位神的儿子神的羔羊，但是那差我来的告诉我说，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谁身上，他就是那位神，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羔羊。所以当施洗约翰帮这个主耶稣施浸的时候，他看见鸽子降临了，那个圣灵降临了，他就知道这一位耶稣就是那位神的羔羊，为世人赎世人的罪的那一位。那么讲到他是祭物，他是那位神的那个所接受的祭物，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一个祭物要献给神的时候，那个祭物啊要经过祭司的查看，祭司要查看，细细的查看的祭物不能有一点的瑕疵。那么没有瑕疵才能够作为祭物，这个是一个预表，预表就是说有一天那位救主来，那位真正神的祭物来了，那一位呢是必须要无罪的，有罪的他就不能够成为神的祭物，就不能承担人的罪，因为他要承担自己的罪。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从水里面上来了，上来之后呢父神接受他是祭物，神的羔羊。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说他在前面三十年，这三十年的 这一段日子当中，每一样事情被父神检查，就好像祭司检查那个祭物一样的，每一样事情被父神检查，没有一样是通不过的，在神面前他是个完全的人。那怎么样他可能是在神面前是一个完全的人呢？就是说他凡事上被十字架，凡事上放下自己以天父的心意为义，他在神面前是个完全的人。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凡属血气的没有一个可以凭着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但是你要知道吗，有一位他是可以称义的，就是我们的主，他在凡事上在神面前是完全的。我们的主他是个完全的人，在他来讲他有资格到父神那里去，如果他去的话，这个是在主耶稣登山的时候呢变相的时候彰显出来。他告诉他门徒说，他讲到你们呢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在他的国里。我们的主他有资格，因为他是完全的，他已经成熟，他完全，他可以呢，他自己已经得着了。但是呢我们的主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他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要结出千百的子粒来。我们的主他自己他是够资格了，但是呢其他的人呢？所以我们的主虽然他自己是能够在神面前他是完全的，但是呢他需要死结出千百的子粒来，就是你我，让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得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有一天呢跟我们主一同得荣耀。我们的主他定义放下自己，从他自己来讲他完全了，但是呢他为了你我的缘故，他定义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在福音书里我们看这样，我们的主他就定义面向耶路撒冷，一路上呢他走一条 继续走那条十字架的道路，最后这条路就把他带到各个他的十字架上。有一件事情呢啊，当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生平的时候，或许有的人会问，因为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时候啊，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主是这样讲的，马太福音26:38，当我们主快定十字架的时候，他带了门徒到克西马尼园，26:38，我们的主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上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有人会问说，主耶稣不是很清楚他来就是要为人死吗？怎么在这个地方呢？他对主说，他对父神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他底下呢是说，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问题是，为什么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呢？是不是他有个 second thought？ 为什么我们主耶稣他明明知道他要去受死，为什么他讲这杯离开我呢？我们可以看主耶稣意志上来讲呢，他是很清楚的，他知道他要去的。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从主耶稣他在人的地位来讲，有一件事情对他来讲是极难忍受的。到一个地步，我们主说啊，他讲说几乎要死。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不去默想，我们可能不能够明白这是什么。我曾经听到有人这样交通，我觉得呢是有帮助的。我们的主他是一个无罪的，对一个无罪的人来讲，罪是极难忍受的。我弟兄姐妹们，我们过去在世界上跟世界上的人一样，犯罪没有感觉，但是一旦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里面的新生命呢彰显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对于罪的事情就开始敏感。我们信主一段时间，再回到过去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发现有些东西我们无法忍受，有些话我们无法听，那只是我们这些对罪还是熟悉的，只是有一点点新生命的表现而已，我们的反应都是这样子。我们的主他是无罪的，那么无罪的碰到罪，你想想看那个程度，那个艰难的程度是多少。所以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呢，显然这里呢是仇敌在攻击他啊，攻击到的地步呢，他几乎要死，他这个那个汗呢像血一样流出来，可见他的压力是何等的大。这是什么压力呢？撒旦把所有我们这些人的罪，有一天他要承担那些罪，都向他显明，让他知道的，这就是你要承担的罪，所有的污秽，所有的肮脏，都显在他面前。这件事情对我们的主来讲，极难极难忍受，对你我来讲都已经难忍受了，无罪的基督来讲，极难极难忍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了，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承担是何等大的。何等大的一个代价，何等的痛苦。我们平常只想说他是第十字架上那个冰痕的痛苦，那是比较起来那是小事情，最大的痛苦是这个里面的这个压力， 极大的痛苦。到一个地步，我们的主他受不了，天使要来加添他力量，他才能够承受得住。还有撒旦向他显明说，当你要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父神要弃绝你。我们的主跟天父之间是从来没有间隔的，那么到一个地步，因为承担我们的罪的缘故，天父要弃绝他，因为天父不能够接受罪。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后来他在钉十字架上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撒旦把这些事情向他显明的时候，我们的主他承受不了。但是我们的主定义说，他想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就是十字架。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你要照你的意思。这个原则在我们生活当中一样的，我们在家庭当中夫妻的相处，跟弟兄姐妹的相处，同样的原则。当两个人要争吵的时候，圣灵有提醒，那么我们就不要照自己的意思，那要照圣灵的意思。这是十字架。所以我们主就算在克西马尼园这样几乎承受不了的时候，他仍然是这样做十字架的东西。最后终于我们的主到了各个他钉在十字架上，果然那个最可怕的时刻发生了。到午后，那么那段时间，那么他父神掩面不看他，所以他讲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这是我们的主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的经历，对一个跟父神没有间隔的我们的主来讲，这是极大极大的痛苦。我们可以看到一路上，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主他一路上是被圣灵带领，圣灵把他一步一步的带到十字架上去。所以呢 Andrew Murray 说，圣灵把人带到十字架，一路上都是圣灵的带领。那么当我们的主当他在十字架上他挂在那里的时候呢，那么为了第二天啊，第二天呢，这个他们这个要他们就想让他快一点断气，所以呢通常呢他们就那个兵丁就打断这些啊钉十字架人，要他们呢早点断气，免得留到第二天，第二天是圣日。但是他们看见主耶稣已经断气了，丁丁也觉得很奇怪，所以呢他的腿没有被打断。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主啊心都碎掉了，他不是说光是吊挂在那里这样身体上受不了死的，在这个之前他已经死了，他心都碎掉了。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当我们的主耶稣死了三天之后复活了，他升到天上，到了父神的右边。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第33节。他就是我们的主，他复活了，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啊，这里呢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这个是讲到第二章前面一段讲到五旬节的这件事情。那120个门徒被圣灵浇灌，他说当你们看见这些120个圣这个信徒被圣灵浇灌，这表示一件事情，就表示说在上面基督已经被浇灌，他已经被受膏了。刚刚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唱一个诗歌，弟兄 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就好像呢，那珍贵的油什么浇在亚伦的头上，是吧？浇在亚伦头上，然后呢，流到他的胡须，流到他的衣襟，一直流下去。这个亚伦是祭司，祭司受膏的时候，成为祭司的时候呢，是需要用油来膏的。这个油就是预表圣灵，啊，油来膏。这个油膏了之后呢，一直从头既然被膏，那么这个身体呢，整个也被膏了。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当我们的主，他一路上走十字架的道路，一路上呢，走十字架道路，最后呢，在十字架上死了又复活了，这一路上都是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呢，把他带到一个地步，最后呢，他被圣灵所膏。也就是说，圣灵把人带到十字架，然后呢，一路走十字架道路呢，那么人呢就变成什么？被圣灵所膏，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所满有圣灵。我们的主呢，这件呢 ，Andrew Murray 所讲的，的确是在我们主的身上是非常真实的。我们的主，他在父神右边，他得到了所应许的圣灵，圣灵膏他了。因为主的在宝座上被膏，所以呢，这个地上的反应就是那120个门徒，他们也被圣灵所膏，头被膏了，身体也被膏，因为这120个门徒是基督的身体。被告了，这个让我们可以看见了啊，这个原则很清楚了。主耶稣一路上被圣灵带领走十字架道路，这十字架道路最后呢，把他带到呢宝座的右边受膏，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所膏。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今天我们怎么样那个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人呢？有人有不同的经历，说你要用这个方法，用那个方法，怎么样追求，怎么样追求。但是有一个原则不能变的，这个原则就是十字架。如果圣灵带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顺从走十字架道路，那个结局就是到后来呢，你灵命要成长，并且呢，你到后来呢，像主耶稣一样，成为一个被膏的人，满有圣灵的人。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十字架的确呢，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因为要舍己。但是如果我们要成熟，要成为一个蛮有圣灵的人，蛮有圣灵能力的人，这条道路是十字架。如果我们讲圣灵的能力，不讲十字架，这个后来呢是出问题的。我们从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看到许多许多这种例子。马太福音刚刚我们读过了，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讲，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呢讲到主耶稣他怎么背十字架，现在呢我们也要怎么样背十字架。他有他的十字架，那今天呢我们也有我们的十字架。这个是唯一跟随我们主的唯一的道路。如果我们说我们要跟从主，却不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那主耶稣意思是说，那你就没有办法跟。他希望我们跟，但是呢，这是唯一跟从主的条件。我们的主背十字架，我们也背。这个呢，就是十字架的交通。交通的意思就是说，他如何我也如何，这个就是交通。所以十字架我们看呢，你可以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看的十字架的救恩，但另一方面呢，这里呢马太福音这里所讲呢是讲的十字架的交通，主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那么这个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所讲，他说我们这些人呢是与基督一同做后嗣，是吧？但是后面加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今天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将来呢就与他一同得荣耀。 那么与他一同受苦，与他一同得荣耀。也就是说呢，在苦的事情上，受苦事情上呢，与他有交通。因为主耶稣他走十字架道路，他为了这条道路他受苦。今天我们呢，在这上与他有交通。如果有一天在他荣耀上跟他有份，那今天呢，必须在他受苦上有份。这个受苦就是指到什么？走十字架的道路来讲。今天我们很注重我们灵命的成长，我们也注重教会的建造。刚刚我们唱诗，我们渴慕弟兄和睦同居。怎么样弟兄能够和睦同居呢？十字架。如果我们不走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和睦同居只是一个盼望，只是一个道理。如果我们盼望教会得建造，那么我相信我们的主非常非常的喜悦，听到我们看到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的主就说，你要长进，那么走十字架的路，这是唯一叫你长进的方法。如果我们今天渴慕长进，但是呢我们却是弃绝十字架，那我们不可能长进。你讲说我灵命，我希望我的家庭夫妻和睦，家庭里面呢，这个是真正有见证，这个盼望是对的。但是呢，如果不走十字架的路，这个只是一个空想而已。啊，弟兄姐妹们，我可以把事情讲得比较大家觉得轻松一点。啊，只有恩典叫你们家庭和睦，啊，你只要是依靠主。但是呢，我们需要讲得更明白一点。如果我们要家庭和睦的话，十字架啊，十字架呢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当主吩咐你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放下自己，把遵从主的意思，主可以把你带到家庭和睦的地步。我看着我们这些当中弟兄姐妹啊，很多真是爱主，我听到大家祷告我就知道。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彼此劝勉啊，大家一起走主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的主不但是拯救我们，他也要我们在十字架上跟他呢有交通。好，我们的时间到了啊。主，我们求你开我们众人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十字架这条路是你在我们身上的美意，你带领我们走这条路。这条路你先走，你告诉我们说，凡要跟从你的，就当舍己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着你走。你也告诉我们说，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的。主啊，在我们当中凡是这些有心的弟兄姐妹，有心愿意长进的，有心爱你的，有心成为教会的器皿的，有心弟兄和睦同居的，有心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的，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在哪里。你的恩典是要带我们走那条十字架的路，叫我们真正的能够得到那个丰盛。主啊，就求你查看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不叫我们弟兄姐妹就单单的知道一些事情而没有那个实际。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